大家好，我是辅导科的哈密瓜老师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心理学的100个故事中的《狐狸与酸葡萄》，雨禾文化出版，汪向东编著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跟心理学里的酸葡萄心理有关。那什么是酸葡萄心理呢？酸葡萄心理形成的原因是，当一个人的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而感到挫折的时候，为了缓解内在受挫的需求，他会编造一些理由来自我安慰，用以调适内在的感受，让自己从不满、不安等消极的心理状态中解脱出来，保护自己免于伤害。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，我们一起来看看狐狸与酸葡萄的故事吧。从前从前，在山上有家猎户，院子里种了好多葡萄。一到收获的季节，所有的葡萄架上爬满了葡萄，距离很远就看到了。葡萄架上绿叶成荫，挂着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，紫的像玛瑙，绿的像翡翠，上面还有薄薄一层的粉霜呢。望着这些熟透的葡萄，简直是口水欲滴，谁不想摘一串尝尝看呢？这些葡萄吸引了无数的人和动物前来参观品尝，其中就有一只狐狸已经纠缠好几天了。它每次等到猎户一出门，便会来到葡萄架下，希望能吃到葡萄。不过因为葡萄架太高了，它每次都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这一天从早上到现在，狐狸一点东西都没有吃，肚皮找得饿得扁扁的。他走到葡萄架下，看到这些诱人的葡萄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可是葡萄真的太高，他吃不到。怎么办呢？狐狸想了想，啊，对了，跳起来不就行了？狐狸往后退了几步，憋足了力气，猛然跳起。可惜跳得不够高，还差50公分才能碰到。狐狸卯足了劲，再试了一次。哎，越来越不行，越差越多，起码有80公分。要不要继续跳呢？狐狸想继续跳，但实在饿得没力气了，跳不动。狐狸坐在地上，一阵风吹来，葡萄的绿叶沙沙作响，飘下一片枯叶，落到狐狸身旁。狐狸心想，要是掉下一串葡萄就好了。他仰着脖子等了一阵子，结果还是毫无希望。那几串葡萄挂在架上，看起来很牢固，一点都没有要掉下来的意思。唉，狐狸叹了一口气。几分钟后，狐狸突然笑了起来。他安慰自己说，那葡萄肯定是生的，又酸又涩，吃到嘴里肯定难受死了，不呕吐才怪呢。哼，这种酸葡萄送给我，我也不吃。而同时，他又拿出几个又小又青的柠檬，说，天底下最甜美、最好吃的莫过于柠檬了，只有傻子才会去吃什么葡萄呢。于是，狐狸又饿着肚子，高高兴兴地回去了。故事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，休息一下吧。听一听这首五月天的《一颗苹果》，等等再来聊聊《狐狸与酸葡萄》这个故事。我们回来了。刚刚我们听完了世界上流传很广的寓言故事， 因为它的出现使得心理学有酸葡萄心理这个术语，并用它来解释合理化的自我安慰，这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。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像狐狸那样的境遇与心态，当受到挫折时就找理由丑化得不到的东西。酸葡萄心理是因为自己真正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，产生挫折感时，为了解除内心的难受而编造一些理由自我安慰，让自己从不满、不安等心理状态中解脱。比如说，有学生考不到自己理想中的学校，就说：“哎，那个学校不好啦，那个科系没有前途的，将来毕业后不好找工作啦，等等。”另外，除了酸葡萄心理，还有甜柠檬心理哦。狐狸吃不到甜葡萄，只好吃酸柠檬，却硬要说柠檬是甜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化自己得到的东西。比如刚刚举的例子，有学生考不到理想的学校，除了酸理想学校没那么好之外，如果不断赞美录取自己的学校，过度美化它，就展现出甜柠檬心理的状态了。酸葡萄心理和甜柠檬心理看起来有点自欺欺人，却具有一些积极的作用。它是一种心理调整的过程。人们的心理有某种消化受挫的弹性，这两种心理可以帮助人们在遭遇挫折时从忧伤中解脱出来，灵活地松动既定的渴望与目标，暂时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，恢复心理平衡，防止行为上出现偏差，并保持自尊心。但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心理防卫方式。如果我们遇到挫折，都一昧地任用心理防卫机制的摆布，而不敢正视现实，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久而久之还会形成惰性，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，导致更大的挫折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当我们的需求无法被满足，很失落的时候，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健康地调适自己内在的挫折与难受呢？第一，首先，我们可以先接受失落的现实。当期待落空，需求不被满足，我们会失落，会失望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有些人会运用酸葡萄心理、甜柠檬心理，或是拒绝接受现实的方式去否认。但我们可以告诉自己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感觉很难受，而有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。接受失落需要时间，不仅仅是理性的接受，也包含感性的接受，看事情对你而言的重要程度。允许自己脆弱一下，看见自己内在真实的渴望与需求，以及哀悼这些没有被满足的遗憾。第二是了解自己内心的渴望与需求。你会感觉到失落，是因为你很在意，你有期待以及需求。你可以细细的去分辨自己内在的渴望是什么，驱动你渴望的又是什么呢？有些人想要考好学校是为了证明自己，有些人想要找女朋友是因为寂寞，有些人的付出是一种交换或者是补偿，但也有一些人付出的很纯粹，就是出自于爱。去了解自己的内在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巨大的世界等着你去了解跟探索。第三，接下来你可以做出新的选择。当你看见你自己真实的需求跟渴望之后，虽然失落了一次，你永远有机会再次尝试。你可以检视过去的方法，盘点现有的资源，调整计划，并再次行动。比如同学考不上理想的高中，可以选择订立考理想科系的目标，或是设立理想的职业，并做职业探索及规划，一步步的往目标前进。所以综合以上，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？第一步骤是接受失落的现实，第二个步骤是 了解自己的需求跟渴望。第三是做出新的选择。讲到这边，我们再来听听一首歌吧。这首歌是五月天的《顽固》。
我现在当是你幻想的未来里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，你顽固的神情消失在镜子里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。
我们一开始介绍了酸葡萄心理的故事，了解到酸葡萄心理形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需求落空，转而编造一些理由自我安慰，以调试内在的失落与受挫。我们也介绍了我们可以如何更健康的调试内在的失落。第一，接受失落的现实。第二，了解自己的需求与渴望。第三，做出新的选择。我们一起来用小明的例子看看怎么实际运用吧。小明他参加了一个羽毛球的社团，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很吸引他的女孩子小美。小明觉得小美活泼大方又开朗，于是常常找机会约小美一起练球。练球后两人会一起聊天散步，找个地方吃晚餐。小明默默地喜欢了小美很久。有一天，小明向小美告白了，但小美却对小明说：“很抱歉，我只把你当成朋友。”小明一瞬间脑袋有点空白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便自己回家了。他躺在床上沉淀了很久，然后他蛮不在乎地想：“小美那么活泼，异性缘很好，将来肯定会给老公戴绿帽。小美那么落落大方，见过的人事物肯定很多，经验复杂。小美那么开朗，见人就笑，像朵交际花。”他把小美拴了个遍，想想自己避开了绿帽的未来，心里舒坦多了。但在之后，他开始对活泼、大方、开朗的女孩有些偏见，认为他们不会是好的对象，也因此错失了许多良缘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才发现，其实他真的好喜欢阳光型的女孩子。当初是因为酸葡萄心理，才让他嫌弃活泼、大方、开朗等特质。他意识到自己真的很喜欢这类型的女孩之后，他选择不再酸葡萄，而是选择让自己更好。他开始盘点自己在交友市场的优势与劣势，增进优势，扭转劣势。比如打理外表、学习沟通和倾听的技能，还有积极的参加活动，扩展自己的交友圈。他在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中，也发现原来他喜欢活泼、大方、开朗的女孩，是因为他喜欢轻松幽默的互动氛围，也因此他让自己的生活充满轻松与幽默，让自己先营造理想的生活形态。小明的故事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亲爱的同学们，关于小明的故事，你们有什么感想吗？小明他一开始告白遭拒，便酸葡萄心理，认为活泼、大方、开朗不好。后来面对了真实的心情，明白自己真的被这样的特质吸引，于是开始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好。而最后，他发现，原来他喜欢这样的特质，是因为他喜欢轻松幽默的互动氛围。他终于明白自己的渴望与需求，并从自己着手，让自己成为理想中的样子。今天介绍这个故事给同学，祝福大家都能在需求受挫时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并且更了解自己的内在，能好好的朝心里真正的目标前进。 我们今天的广播就到这边咯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五月天的《后来的我们》作为结尾吧。
Thank you.